由中国教育部组织编写的《大中小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生读本》将于2021年秋季学期作为必修课正式投入使用。中国领导人的思想主张被编入教材素有传统。2006年胡锦涛当政期间，全国大中小学兴起一股宣讲社会主义荣辱观大潮，学习胡锦涛提出的八荣八耻。2001年上海小学生课本曾收入当时领导人江泽民的诗作《登黄山偶感》，以文辞卓越著称的开国之君毛泽东的作品更是从建国至今一直被中国文科教材奉为经典。2019年教育部宣布，在经过几年试用之后，中国小学初中的语文、历史、道德与法治课本统一使用部编本，也就是教育部组织编写的教材。在此之前，全国九年义务教育大部分采用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写的人教版教材。全国范围统一使用的课本还包括普通高中各学科教材。目前为止，中国大陆基本上实现了大学高等教育之前的全国范围内的教材统一。早在2014年9月10号教师节，习近平在考察北京师范大学的时候，针对此前一些地区小学课本删去古诗词的做法提出了批评。他说，我很不赞成把古代经典诗歌和散文从课本中去掉，加入一堆什么西方的东西。我觉得去中国化是很悲哀的，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文化的基因。位于美国的公益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这样评价说，
还有几个背景。第一个背景呢，从好处去这个琢磨，弘扬中国的文化。作为中国人，你要使用中国文字，当然最好你是在基础教育阶段能够更多的接触，更多的深入，甚至更多的掌握这些文学的技巧和欣赏它的艺术，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对的。另外一个背景呢，就是民族主义的背景，这个是尤其在习近平掌权以后提出中国梦，共产党在意识形态方面的一些溃败的姿势想办法扭转过来。那能够扭转过来的几个方式，第一个呢，就是爱国主义、民主主义来替代大家已经不怎么相信的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在部编版的小学语文教材中，古诗文的比重明显增加。小学一年级开始就有《论语》选篇，六个年级12册语文书共选入古诗文124篇，占比30%，比原来的人教版增加55篇，增幅达到80%。古诗文的题材从唐诗宋词到诸子散文到明清小品，题材非常多样化。革命传统教育篇目也占有较大的比重，小学选了40篇，初中33篇，分别约占总篇数的大约13%和23%。一些经典语文课选文，比如毛泽东的《沁园春·雪》和纪念白求恩，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和朱德的《我的母亲》等文，在新教材得到保留。新教材还与时俱进地选入了中国宇航员杨利伟描述进入太空过程的《太空一日》，和关于辽宁舰歼15舰载机成功着舰的《一着惊海天》等文章。今年六月，网上传出一个据说是江苏南京教育界某编辑人员发的帖子，此帖提到在编辑教材会议上，大家被告知教材中不得出现明显的基督教字眼，不得出现阐释圣经的语句，在案例上不得西方多于中国。该帖还提到，他所在的编委会又想保留经典，又要服从规定，比如在描述西斯廷天顶画的《创世纪》中，把上帝改成老者，把圣母子中的圣母与圣子改成母与子。美国之音记者向一名在中国湖北省的教材编辑从业人员求证，得到了类似的说法。该从业人员说，他所在的机构开教研会议时，与会者要求不得录音与拍照，但是上级传达的意思很明确，教材里不能涉及宗教内容。如果有反映宗教内容的作品，应该集中介绍文学价值或者艺术价值，不能介绍宗教教义。对此，杨建立这样分析说，
从中共统治以来，宗教一直是他的心腹大患。第一， 一旦你有了个信仰，特别是宗教信仰，它就是和共产党的自己的那个意识形态，它肯定是格格不入的。而共产党它在中国统治有一部分就是统治你的思想，所谓的世界观，包括这次统编教材，其中一个目的也是它要统一你的世界观。第二个原因就是宗教组织是除了政府组织以外啊，社会组织里边比较有组织性的，任何组织化的不受共产党控制的力量，共产党都视为心腹大患。他尽量的避免让小孩从小接触共产党意识形态以外的一些信仰啊、理念啊，啊，这是他有意所做的。
全国范围统一使用的课本，还包括普通高中各文科教材。教育部提出，到2022年秋季开学，要求实现全国范围内的统一使用新教材。普通高中的历史课本与旧版教材相比，除了增加更多历史地图，从专题史模式改到通史模式，还拿出一定篇幅强调了领土和疆域问题，尤其是台湾、香港、澳门问题以及海洋意识。在高一历史课本《中外历史纲要》上册清朝历史部分，疆域的奠定一节专门提到，清朝中期疆域西跨葱岭，东至外兴安岭和库页岛，东临太平洋，东南到台湾及其附属岛屿钓鱼岛、赤尾屿等，南包括南海诸岛，西南抵喜马拉雅山脉，现代中国的版图至此奠定。新部编版教材在晚清洋务运动的介绍上，相比旧教材做了大量删减。在分析洋务运动对于中国近代思潮和进步的影响上，新教材仅仅用几句话淡化了洋务运动对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作用。对于鸦片战争的叙述，旧版教材在鸦片战争的起源上主要强调英国在19世纪上半期成为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之后，如何向中国输入鸦片，给中国带来深重灾难。部编版新教材对世界格局做了更详细的介绍，除了英国的霸气，还提及法国从越南打开侵入亚洲的缺口，俄国势力侵袭中国东北和新疆地区，以及美国商人活跃于世界各地，美国资产阶级成了英国侵华的帮凶。高一历史课本《中外历史纲要》上册有10个单元组成，主要讲述中国历史。部分历史延续了以往歪曲史实的传统，比如把朝鲜战争形容为美国操纵安理会通过决议，组成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越过三八线侵略朝鲜。给中国人民带来惨痛浩劫的10年文化大革命，寥寥几段话一带而过，毫无细节。1989年示威学生惨遭屠戮的天安门六四事件，也和以前一样只字不提。1999年开始上小学，直到读完大学毕业后来美国的陶哥，从小就喜欢课外阅读和翻墙获取信息。在他心中，中国大陆的文科教育就是不折不扣的洗脑教育。他这样对美国之音说。
在任何国家的教育啊，就包括在中国，包括在朝鲜，同样的教育呢，肯定都是要求教育你讲真话，要求你做一个真实的人，不会教你怎么去说谎，不会教你怎么去做假话，对吧？然后你学习的课本这个东西呢，它就公然造假，为了这种政治目的，为了宣传的目的，为了洗脑的目的，它就公然造假。它会对一个人或者一代人吧，就是他的整个的思维方式啊、逻辑方式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就是所以的话，就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网络上，网络红卫兵盛行，对吧？网络义和团盛行，其实就是因为当年的义和团、红卫兵这种在现代人民世界来看完全是错误的行为，但是呢，他没有被纠正，然后呢，反而就是说把这些行为呢说成是这种就是好的行为，或者说成正义的行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说会让后面的人去继续去模仿，会继续去效仿这样的事情。你在课本里面作假，然后为了政治目的去宣传，其实这个里面它会毁掉一代人、几代人，甚至会毁掉整个国家。
历史教材大幅增加了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的出现频率。高一历史课最后的第10单元，以1978年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开头，以国际影响力扩大收尾，刊登邓小平照片2次，江泽民一次，胡锦涛一次，而习近平的照片出现了5次。第10单元还提到了2018年3月11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说宪法修正案把党的19大确定的重大理论观点和重大方针政策，特别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载入国家根本法。公民力量的创始人杨建立这样评价说，
从习近平这个上台以后，尤其最近几年，他不仅仅是教材本里边的历史，包括他自己所编撰的共产党自己的历史，在他这个中共100年党庆的时候，那和这个是一样的。那习近平的部分就加重了很多，而且重新改写了，甚至在共产党统治时期已经钦定下的历史，包括对文革的一些定论。这也让我们想起来这个 George Orwell 在1984的那个政治幻想小说里所讲的，你要是控制了现在，你就控制了历史，控制了历史，你就控制了未来，就是说你这个控制历史是控制未来的一个方式。这是专制政府，尤其是共产党的专制政府所用的一个统治的手段之一。所以习近平呢，在这个毛泽东以后啊，又把它发扬光大。
美国之音，江真，华盛顿报道。